Recent experiences have caused
經驗令我思考有關平安嘅教義，特別係耶穌基督喺幫助我哋獲得持久個人平安嘅角色。過去幾個月有兩件事深深感動咗我。第一，我喺六歲大嘅艾蜜莉·帕克嘅喪禮講演講，佢係賴康迪克州紐鎮槍擊慘劇裏面同其餘25個人喪失19個細路仔。我同佢嘅家庭哀悼，並且發現好多人都失去平安。我發現佢嘅父母羅伯特同艾麗莎好有堅強同埋信心。第二，我喺象牙海岸嘅河邊嘗試遇見幾千個忠信嘅教會成員。呢個係非洲西部嘅講法文嘅國家，佢哋持續有經濟嘅困難、軍事變政，最近有兩次嘅內戰，2011年先至停戰。但喺佢哋當中，我感受到得到平安。經常有好多唔同嘅事情都剝奪我哋嘅平安，令我哋好容易受到創傷。有邊個唔記得啊？2001年9/11嘅件事，美國多個地方受到襲擊。嗰陣時候，我嘅大仔同佢嘅太太抬住第一胎，佢哋離世界貿易中心隔三條街住。第一架飛機撞到北咗時候，佢哋上天台睇，好震驚，以為係一個好可怕嘅意外。然之後，佢哋睇到第二架飛機撞向南座，立即就知道依個唔係意外嚟嘅，開始相信曼哈頓南部係受到襲擊。當南座倒閉嘅時候，灰塵遍佈成個曼哈頓嘅南部，佢哋嘅大座嗰個大廈都被灰塵包住。佢睇到呢件事情好困擾，擔心會有進一步嘅襲擊，所以到一個更安全嘅地方，到林肯中心嘅曼哈頓支聯會大樓。到達時候，亦都發現好多曼哈頓嘅南部嘅成員亦都嚟到支聯會中心集合。佢打電話俾佢聽，話俾佢聽佢哋安全。亦都我唔驚奇佢哋去到嘅地方。現代嘅啟示教導，石安嘅支聯會係一種保障同埋避難所，係躲避暴風雨同埋躲避那將於傾於全地上毫不減弱嘅憤怒。佢哋成個幾星期都唔可以翻到屋企。諗下呢件事情，我可以深深諗到世界全球嘅平安同個人嘅平安之間有嘅教義嘅唔同。救主诞生的时候，有一大队天兵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令人心酸的就是，即使是神子诞生之后这个这么永恒重要的时期，希律王竟然在伯利恒屠杀无辜的婴儿。选择权是幸福计划里面不可缺少的，比我们在永恒进步里面必须要的爱、牺牲和个人的成长和经验。选择权也都令我们体验到痛苦和苦难，有时是其他人邪恶的选择，有时原因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天上的战争就是要保卫我们道德选择权，是要明白救主尘世传道的要点。马太福音第十章，救主告诉十二使徒知，他的使命在今生不是要达成全球的平安，他告诉他们知，他们要平安留给那些他要到访的家庭，但警告他们说要他们会进入狼群，并且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34节有一个重要宣告，你们不要以为想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好明显，基督尘世传道上就好似而家咁，都冇全球嘅平安嘅。喺教义和圣约主嘅序言里面，教导咗几个重要嘅原则，俾每一个世人基督嘅灵嘅基督嘅灵，对于嗰啲唔悔改嘅人，唔会有一直对嗰啲人努力嘅，同埋和平将从地上取走。先知已经宣告和平确实已经从地上取走。路西弗并未捆绑，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高运用权力。任何地方的善良人，正义的渴望一直都是世界和平。我们一定不可以放弃这个目标。但是约瑟·埃普斯密教会长教导，除非世人能接受神的真理和神的信息，并承认他的能权力和权柄是神圣的，否则世人必无法获得和平的精神和爱心。我们热切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是以个人和去家庭去达成的。这种平安是正义应许的酬赏，是救主的使命和赎罪的牺牲的应许的恩赐。教义和圣约简洁地记载了这个原则，但是要知道行为正义的人必得酬赏，即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约瑟泰莱会长教导，平安不单只是人的渴望，而是神的恩赐。我所讲的平安不单只是一个短暂的平静，而是恒久的快乐和灵性的满足。希伯国会长这样描述主的平安，他说他的平安会减轻我们的痛苦，医好破碎之心的人，取消我们眼中的心恨，心中的恨啊憎恨，在我们心中产生对同胞的爱，平静和快乐充满我们的灵魂。我和艾蜜拉伯克的父母会面的时候，救主的平安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医好他们破碎的心。重要的是枪击之后，伯克兄弟对这个犯罪者表达宽恕，就好像郭会长所说的，救主的平安取消了我们心中的憎恨。神是决是平等的。要记住，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些拒绝神的人不会得到平安。我们所有人都会参与天国的会议，给予道德的权利，知道我们肉体痛苦，甚至滥用权柄会造成 无法形容的悲惨。但是平安在哪里来到呢？不是财富、权力或者著名来到，是从我们的心信心来到。他比约瑟斯密所说的重要性，他说你的错误、你的艰苦只是一个短暂的，你将会持有数到底，你就会得到提升。那些所有拒绝人的不会得到平安，知道我们将来在知道我们在天国会议的时候给予道德的权柄、道德的选择权，知道我们会有肉体的痛苦，但是我们亦都那时知道救主的赎罪会克服和补偿今生所有的不公平。玛利安维长老墙上挂了一幅大字，说相信神就是知道一切律法的公正，未来必有大惊喜。平安的来源是什么呢？有很多人用世人的方式去寻找平安，他们不会是成功的。 巨大的财富、权能或者名誉都不会带来平安，快乐、娱乐或者逍遥不会带来平安，这些不会带来平安的，不会制造长久的快乐和平安。宝贵的圣诗里面问这句说话，平安何处寻，慰藉何处寻，倘若俗世之源不再使我完全，答案就是救主，祂是平安的来源的创造者，祂是平和平之君。怎样可以更加接近祂呢？谦抑自己，一直祈祷悔改我们的罪，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进入洗礼的水，和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徒。这些是深切的正义的例子，会得到恒久平安的赏赐。便雅敏王讲到关于耶稣基督赎罪的动人信息之后，群众倒到地上，主的灵就临到他们，他们对那位即将来临的耶稣基督有极大的信心，他们因此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满喜乐。悔改和正义的生活带来良心的平安，是心满意足必要的条件。如果有更大的罪，认罪才会有平安的。将罪的重担倾泻在主的身上，领取祂的赎罪的祝福，这种的平安是无可比较的。就好像另一个 教会的圣诗这样写，卸下重担在他跟前，换来歌轻唱轻盈。当我知道在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和年长的传教士接受召唤成为救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使者，我很高兴他将复兴了的平安福音带给世人，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家庭，在带给天父儿女平安的一件正义的事工。教会是基督徒获得平安的庇护所。世上有些年轻人说他们很灵性，但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很灵性是一个好开始，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被联谊、被教导和用神美好的滋养住，无神美好的话滋养住。更重要就是在教会里面，圣职权柄提供神圣的教义和教约圣约，将家庭结合一起，使我们有资格回到天父和耶稣基督的高荣角度。这些教义带来平安，因为他们是主所立成的圣约。圣殿是执行神圣教义的地方，是远离世界获得平安的避难所。那些参观圣殿或者参加圣殿开放日的人都感受到这种平安。我好记得一个经验，就是斐济圣殿的开放日和奉献仪式。当时政治动荡，叛乱分子逍遥销毁和抢夺市中心苏雅，占据了议会大楼，挟持立法会议员，国家由军队统治，非制军方只容许有限制的开放日，少部人可以参加圣殿的群和奉献。为了开前安全起见，普通的教友都没有被邀请，这个真是非常困难的圣殿奉献。其中被邀请去开放日的是一个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印度妇女，她是议会的成员，最初都是被挟持做人质的，但是就是因为她是妇女而被释放。她在远离世俗混乱的高荣室里面，当平安的感觉压到她身上的时候，她不禁流泪，感受到圣灵的安慰，同埋向她证实神圣殿的神圣。教主是真正平安的根源，即使在生活中考验，透过教主的赎罪和恩典，正义的生活会带来个人的平安。就在举行逾越节的秘密室入室里面，教主 应许他的门徒说要保惠师就是圣殿的祝福，然后讲出重要的说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之后就在他们为我们祈祷之前，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伊利沙书很美好地写了这个概念，赞美天父，万民欢欣，快乐歌颂，永不停止。虽然世界充满忧愁，在我里面必有平安。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